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65天，我们要来读约书亚记第7章到第9章。约书亚记第7章，我们看到亚干犯罪。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进攻迦南所攻击的第一座城所战胜的第一个所攻占的第一座城。那神在攻击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第6章的18节讲得很清楚，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然后呢，其实其他的东西呢是不能够这是神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不是可以去抢这些财物归为己有的。第一，他们需要把整个迦南地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杀尽，而且那里的牛驴也是不能占为己有，财物也是不能占为己有，金银铜铁的器皿呢要归在耶和华的殿当中。然后我们就看到第7章亚干犯罪，因着亚干犯罪，所以这里讲的以色列全营就受咒诅，所以以色列在第一次攻击爱城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失败了。所以当以色列人攻击爱城失败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所以亚干一个人的犯罪连累了整个以色列全族他们就受了咒诅，他们征战就失败。这是因为亚干犯的罪是什么罪呢？这叫偷窃和行诡诈就拿了当灭之物首先神他为什么规定以色列人他进了耶利哥不能取那里的财物为掠物，好像有这种解释，比如说是不是那些东西是被污秽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不是神要让以色列人他的百姓明白，你们征战你们进攻迦南不是为了得他们的财物我们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征战无数次的征战都是抢粮抢钱像中国古代那样的一些战争起义都是抢粮抢钱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进攻迦南不是为了这一个，而是要得地为业，因为这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当然还有第三种原因，就是上帝让他们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当中不要因着贪恋那里的财物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可能第三点呢会更加的接近神的意思那么神就跟约书亚说，有一个人犯罪了，犯了偷窃和诡诈的罪那么你要把他和他所有的都要用火来怎么样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了愚妄的事。所以约书亚呢就用情牵的方式，就一个支派一个家族的请出来，到最后呢就把亚干请出来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切事情判断是在上帝那里判断，不是靠约书亚自己来判断好，那么亚干承认他私自拿了美好的示拿衣服，示拿地示拿平原那里的衣服，好像像进口的衣服一样，特别贵重的衣服然后200舍克勒的银子是非常大一笔数目的还有50舍克勒的金子，所以他贪爱呢就拿走了因为当时嫁女孩出嫁的嫁妆一般就是50舍克勒，所以200舍克勒是很大的一笔财物那么亚干他就拿了拿了就把它藏起来。好，那么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就把亚干和他所拿的那些财物，并亚干的，记住，所以注意这里，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以及亚干所住的帐篷，就一切以及他所有的都要带到那里去，然后是以色列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然后又要用火焚烧他一切所有的。这里的解释呢我相信神讲得很清楚，是亚干及其他的孩子、牛、驴、羊、帐篷都被烧死了都被 烧掉了，都被焚烧了所以这里呢好像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残忍好像是不是亚干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连累他的孩子们呢所以这里有几个原则在圣经当中只有几个原则 亚干的犯罪啊，亚干一个人的犯罪，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啊，所以全家要受到怎么样牵连，要共同负责，全体要共同负责。实际上在刚开始的时候，因着亚干的犯罪，以色列全族也受到了咒诅啊。那么现在因着亚干的犯罪，亚干的全家要受到啊这样的一个惩罚，一个审判。因为前面也讲了啊，神也讲了，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那么反过来啊，反过来我们看到啊，拉合一个人的日行就救了他全家，挪亚因为他倚靠神也救了他的全家啊，一样的啊。亚当之所以亚当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亚当和他的后裔所有的人啊，我们都在罪当中啊。反过来我们想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在啊，好像根本不算什么事，对不对啊？亚干哪怕偷了东西，那就把东西退出来不就行了吗？啊，哪怕要被惩罚啊，判个一两年不就行了吗？啊，坐段时间监狱不就行了吗？哪要判的那么重呢？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比神来的怜悯啊，比神来的更加的公义。所以人有的时候常有这样的错觉啊，以至于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取消了死刑，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宽容啊。那你哪怕杀了再多的人，你是个连环杀人犯啊，很残忍的杀死了很多的人啊，在很多的国家最高的刑期也只是终身的监禁啊，终身的监禁啊，其实这些都是罪人自以为意啊。在很多取消死刑的国家当中，反而出现了更多的罪行啊。其实在这个地方，亚干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以色列。记住，这是以色列全族进到迦南之后所犯的第一次违背耶和华律法的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以色列他们刚刚过约旦河啊，过逾越节，受割礼，一切都很好，进攻耶利哥啊，他们也完全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去行。但是亚干犯罪却是第一次啊，以色列他的百姓啊，耶和华的百姓却违背耶和华的约，因为前面申命记讲得很清楚。凡违背耶和华的约啊，是以色列人要受到怎样的咒诅？违背耶和华命令的人都要被啊，都要有很怎样的一个惩罚？前面的这些诫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上帝是公义的啊，上帝之所以要这样来惩罚，其实也是对以色列百姓的保护。所以罪人呢，总是觉得呢啊，要抬高自己，如同神一样啊，要自己来分别善恶，好像我们比上帝更有爱心啊，好像我们比上帝更有义一样啊。感谢，所以这是罪的，是我们的眼瞎心硬啊。然后第八章啊，因着亚干的罪行被处理，所以爱城呢就很顺利的就攻占了啊。这怎么攻占的我就不讲了啊，这个呢。孩子们都很喜欢看，这是好像打仗的故事，但是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上帝亲自将爱城及爱城的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啊。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特别啊，就是在攻打爱城的时候，神讲得很清楚，说城内所夺的掠物啊，所得的财物和牲畜，你们都可以归为自己所有。你看到和耶利哥城形成鲜明对比，耶利哥城的时候神严令禁止拿耶利哥城的东西的啊，那是当灭之物。但是到了爱城呢，神却说这里的财物和牲畜呢，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神怎么一直老要变的呢？其实很简单，这些财物你可以拿也可以不拿，但是你必须要根据耶和华的吩咐来。耶和华吩咐说可以拿的才可以拿，耶和华吩咐不能拿的就一律不能拿。所以这也是要操练以色列百姓完全要降服在上帝的手中啊。所以当他们攻打爱城之后，把那些居民进行杀灭，然后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啊。我们看到申命记、出埃及记不断的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话，现在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什么约书亚的话啊。然后约书亚到了那里呢，也在以巴路山啊，在基利新山上来颁布啊耶和华的律法啊。啊，这是完全啊，那第34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的祝福和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啊。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忠心啊，约书亚的忠心。好，到了第九章又有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啊，基遍人啊，其实基遍人离爱城都不远啊，基遍人他们住在基遍、基非拉、比路啊，还有基利耶岭这些城市啊，基遍人呢他们吓破了胆啊，他们觉得以色列人过来他们肯定不行，逃脱不了。但实际上我们透过后面的那些叙述，我们知道基遍是大城啊，其实基遍人那里都是勇士，他们可能会比爱城啊、比耶利哥人更厉害啊。但是呢，他们那里住的是西魏人啊，住的是西魏人。那么基遍人就想了一个诡计啊，把自己假扮成从很远的地方来，好像和以色列人谈和啊，谈条件。那么以色列人没有啊识破他们的诡计，以至于就向神发誓啊，不再击杀他们。等到后来知道了之后呢，也只能遵守这个誓言。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啊？其实基遍人那里的利未人那里的西魏人呢，也是属于迦南七族当中的啊。但为什么神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识破诡计，神也没有提醒他们啊。其实神当然知道，但是他没有提醒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也没有任何的怀疑啊。到最后基遍人呢就被保存了下来。而更加奇怪的是23节。然后约书亚说，你们是要被咒诅的，所以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劈柴挑水啊。但是呢，其实这样的事情的后续有很奇妙的发展啊。等到明天我们读到第十章，就会看到有五个亚摩利王要一起攻打基遍啊，然后以至于约书亚要去帮助基遍人啊，就大大的击杀亚摩利王啊。而且以后呢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会幕呢是在示罗啊，但是一直到撒母耳时代呢，后来约柜被掳去了，对不对啊？我们后面会看到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但是掳去之后呢，约柜又慢慢回来之后放在哪里呢？谁把约柜来保存下来，暂时保存下来了呢？就是在基列耶岭，就在这里叫基列耶岭啊。然后呢，再保存下来啊，一保存了很多年。好，所以约柜就放在了基列耶林啊，亚比拿达的家中啊，一共放了要20年。所以直到最后，这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会幕啊，一些人去献祭都要到基列耶林那里去献祭，所以会幕祭坛都已经挪到了基列耶林，直到后面在耶路撒冷再建圣殿。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基遍人就是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而且在第十章啊，第九章的最后讲到，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因为耶和华选择了基列耶林，选择示罗，后来到基列耶林啊，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啊。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神竟然是怎么讲，使这一族人存活啊，基遍人谁说这一族存活，而且存活下来，他们还在上帝的祭坛那里啊，在上帝的会幕那里做劈柴挑水的事情。当然他们不是做与献祭啊各方面有关，他只是做一些辅助的工作，因为你献祭需要烧啊，需要大量的柴啊，需要清洗啊那个血啊，那又需要大量的水啊，所以呢基遍人就做了这个工作，直到今日啊，做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以至于到最后啊，以色列人亡国啊，他们被掳巴比伦。等到以斯拉记啊、尼西米记这些人回来，里面呢也还记录都有比路、基列耶林、基非拉的人有多少人，多少人他们回来啊。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上帝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神不仅赦免了他们的罪，还让他们生活在以色列人中间，生活了很多很多年啊。当然我相信在这个中间神也救赎啊他自己的选民啊。所以这一场基遍人的诡计啊，后面其实有一条很隐藏的线索啊，引出很多的故事，但我们相信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旨意。好，今天三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第一次的挫败，在爱城的挫败，第一次的犯罪，亚干的犯罪，但神是公义的，神完全按照律法，神所颁布的律法来行。那么这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也仍然是顺服的，所以他们再次征战得胜。所以上帝再次彰显在整个这样一个在迦南地征战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需要完全顺服啊，分别为圣来归在这样一位大元帅的他们的主，他们的王的手下， 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上帝的耶和华的百姓，之所以他们能够攻占迦南地，就是因为耶和华存怜悯慈悲的心，要遵守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要赐给他们这样一块应许之地啊。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感谢主。